这书说到这儿，到了最热闹的节目。紧跟着五月初五神州内，真假诗签大显身手，是大闹泰安州。咱们书接前文，江南十老全凑齐了，这段书叫十老斗一空，也该着这一空倒霉，那么大的本事，头一次出面叫人打得口下鲜血，这第二次露面，让十个老头把他给遇上了。你想这十老一个赛的一个，都是磕头的把兄弟，能不一条心吗？谁能瞅谁的哈哈笑啊？这才应了那句话，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呀。特别是石老爷子诙谐剑客邹化昌，这老头不开玩笑不说话，这一露面嘻嘻嘻哈哈哈，像逛市场差不多少。石谦一看乐得奔奔直蹦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怎么这么巧啊，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，老头要造反呢，都藏串来的。怎么说话？石老爷子到他近前，石强啊，你看我们来的及时吧？哟，太及时了。哎，我说一空，哎，你可不能见好就收啊，你是少林寺四当家的，你可有两下子，你要临阵退缩给少林寺丢人现眼，你那个能耐再上去几位无所谓呀，是不是呢？你可别跑啊，要跑你是我孙子。老爷子都上上上。他多坏呀、啊、他这一说，七个老爷子也乐了，好，今天我们凑凑趣儿，会会少林的高僧。哥哥兄弟啊，上上，撑撑撑撑撑撑撑，这七位也上去了，十个老头把一空给包围了。一空一看，嘿嘿，气得腮帮子肉都鼓起来了，好啊好啊，你们以多为胜，贫僧奉陪到底。大和尚舞动方便连环铲，一人斗十老。要说这人可够犟的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官棍不吃眼前亏，这叫眼子棒打不回，他就是个眼子，说白了就是个空子，耗他这张脸面，觉着自己了不起，我是少林寺四当家的，我不能认输不能认栽，可他就忘了倒霉了，他硬撑着一个人斗十个人，怎么能是人家的对手？那十老个个都是侠客，都不白给，拉出一个不行，俩不行，十个还不行啊！特别是十老爷子邹瑞、邹化昌，一个人斗一空，就差不多少，稍微软那么一点儿。那九位弟兄一给帮忙，那能耐那比一空高的多呀，这一空啊哇哇暴叫，其实叫唤顶什么没用啊，他是气的，刚把双拦躲开，肉宝刀到了，刚躲开宝刀，宝剑到了，刚躲开宝剑，大铲到了，刚躲开大铲，葫芦鞭到了，他是眼花缭乱，一个没留神，正好让石老爷子一脚蹬他腿肚子上的。书中代言，一般人蹬上跟踢到石头桩子上差不多少，根本你劈不动。但石老爷子是什么人？那两条腿劈过百木桩啊，胳膊粗的百木桩，一脚一根一脚一根，肯定得劈折了。要踢到人腿上，这玩意儿受得了吗？ 也就是一空结实，换旁人腿给他劈折了，就这一下也受不了。一空和尚站立不稳，哎呀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。大禅也撒手了，也他倒霉，摔的这个地儿离石前最近。石前这人专门钻空子，有便宜绝不让步啊。石前一看来活了，小片刀一顺，在一空和尚的屁股蛋子上啊，噗就来了一刀。这小片刀你别看尺寸不大，还挺快，这下扎进去二三寸深，仗着一空和尚个大也胖，屁股肉也厚，换旁人扎到骨头上了，就这一下也受不了。一空哎呀的一声，顺着伤口那血噗就喷出来，狼狈已极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一空和尚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量，枪扎上一个白顶，刀砍上一个白印，本来是善避刀枪的，那怎么这回见了血了呢？有原因，被邹瑞邹化成一掌打在他口下鲜血，病了俩多月才把伤治好了，这一下把金钟罩给破了。所以说今儿个石谦捡了便宜了，对方一阵大乱，哇，光明和尚、三德法师、永吉和尚、青龙僧、白虎僧赶紧过来，把四当家的扶起来。再看一空和尚背过气去了，那又说怎么这么重啊？不是，踢那一脚不至于这样，扎那一刀也不至于。一空和尚气性大，栽不起这跟头，因此气的一阵昏迷，脸都青了。众和尚顾不得玩命了，七手八脚抬着一空从院里出去了。石谦他们是大获全胜啊！砍红刚要走，叫石谦给拦住，呆子，等等等等等，你先给我站住！砍红吓得脑袋嗡里着，你要干什么？
我要干什么？
今儿事儿还没解决呢，咱们讲的明白，说的清楚。今天在太公祠为什么要比划？就因为你贪心不足，进犯了周家庄的疆界。咱们讲的很明白，如果打了败仗，你们主动退出，说话得算数不？哎，卡红，说话要不算，今儿就把你废在这儿，你可走不了。
我当然说话算数，马上我就派人重新划定疆界。
对了，把你吃的那些给我吐出来，你听懂没？
听懂了。
坎红等人连羞带愧退回坎家庄，你说这事儿能完吗？可周宝成可乐坏了，这脸露足了，把失去的又夺回来了，矿啊，果木树啊，能不感谢水泊梁山和江南十老吗？他马上吩咐一声，快点准备爬山虎二人抬，把各位老爷子抬回咱们周家庄，通知乡亲们敲锣打鼓隆重祝贺。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有一喜就有一忧，有一乐就有一悲。对方是垂头丧气丢人现眼，这边是打腰提气兴高采烈，吹着唢呐敲着鼓，又是锣又是闯，高高兴兴回到周家庄。这周宝成是忙里忙外，把家里的归置的干干净净，上房屋全都给腾出来，迎接石老入座， 款待来的各位英雄好汉。哎呦，家里的人一个个喜气洋洋啊，高兴的就甭提了。众人洗脸漱口归坐，开始长谈呢。这石老落座之后才问石谦儿，究竟你从什么地方来？石谦闻听口打哀声，别提了，我在丰都城转了六圈，后来跟阎王爷商量商量，我说我还没到寿禄啊，让我多活几年吧。阎王爷跟我交情不错，点点头，可以吧，你走吧，我又溜达回来了。周同把脸一沉，石谦儿，你什么时候能说正经的话？哎，怎么净耍贫嘴？真的，您听我道来。这石谦也没隐瞒，把大闹东京汴梁如何谈的官司，如何过的堂，所遭所遇从头到尾讲述一遍。石老闻听大吃一惊，哎呀，还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哎呀，多的没法再多了。到后来怎么样？后来我能耐大呀，我到底把蒙丹兰谱倒出来，后来逃出东京汴梁城，这不平安到了这儿了吗？那你什么时候给我们送的信儿？哎，他我抽了个空，不就跟你们打招呼让你们来的吗？石谦儿就没露这底，就没说破，还另外有个石谦儿，他打糊涂语。这帮人谁也想不到能出来俩石谦儿，所以也没有深问。石谦儿说了，现在人头凑的差不多了，离这五月初五也接近了。我说咱们来的正好，我说老爷子，你们老哥仨说把前站不是的那个地点都安排好了吗？周同说都安排好了。这一点孩子你放心吧，一切一切全安排好了。咱们住的地儿就是对松庄里边的皇家英雄老店，皇家店是哥俩开的，老大叫黄守仁，老二叫黄守义，哎，也是我一个记名的弟子啊。我们去了之后他们非常非常高兴，他们答应把整个店房都腾出来供咱们下榻，而且他说了没钱没关系，他们哥俩兜着啊。行了，有吃的地方有住的地方，咱们心就有底了，那就可以等着五月初五比武打擂了。是啊是啊是啊，不过咱还要听听信儿，人家到时候到周家庄给咱送信儿来。哎，您说这事儿多巧，就在当天的晚上，黄氏弟兄亲自骑着快马带着总管黄顺来到周家庄，没费劲儿找到周宝成他们家了，来见六老爷的周光祖。师傅，一切就绪全安顿好了，原来店房里啊住着不少人，我们把事情一说，这些人通情达理，主动把地儿给腾出来了，我们重新刷了刷糊了糊，另外打扫打扫卫生，一共统计一下大小房间46套，够用了够用了够用了。师傅，你们说什么时候起身吧？什么时候起身都可以。周同一听，今儿晚了，今儿不必去了，明天再走也不迟。黄守仁黄守义说这样，那我们先回去，连夜赶回店房，做好了准备，明天接待各位。人家走了，事情进行的极其顺利啊。周宝成于心不忍呐、啊，周宝成一看给我们帮了忙了，地盘抢回来了，出了那么大的力，人家走了，我有什么表示呢？周宝成说：“这样吧， 我出20个人，我们庄子年轻人有的是，把那个精明的可以跑个道送个信儿站脚助威呀。另外我说过，我出资10万，那是表示对石头岭的感谢。另外我再拿出10万银子作为擂台的赞助。周宝成有钱，家里趁着聚宝山，家资巨富，而且银子就在库里头搁着，没费劲儿，白花花的银子20万两拿出来。石谦一乐，嘿嘿嘿，你还认真了？我能独吞10万两银子吗？这点银子我也不要，全都资助擂台的费用。20万，有钱就好办事儿。周宝成这人真是个有心的人，亲自护送。到了第二天，老少英雄起身赶奔对松镇。路上无话，等到了这儿一看，好嘛，叫镇店比县城都不小啊。东西一趟大街长下能有5里地，南北的铺户论住家的也超过3000户，一眼望不到边，而且格外的繁华热闹，饭馆一家挨一家，酒楼一处挨一处，有澡堂子，有戏园子，有杂耍班子。哎，这地方还不土气，为什么呢？从塞北来的老客在这落脚，赶奔泰安神州，到泰山进香的人香客也在这下榻，5行8座3教9流都拿这做个转运站，所以这个地方非常兴旺发达，人也比较有钱。同时呢，传出风来5月初5这立擂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啊，谁不想开开眼看看热闹，谁不想利用这个机会发笔小财啊。做买卖的从4面8方提前全赶到了，占地盘，所以所有的店坊全都人满为患。那买卖家热闹的不得了，饭馆天天是爆满呐，小镇子一下就沸腾起来了。他们穿街过市，来到皇家英雄殿，黄守仁、黄守义率领众伙计在大门口接待着。再看皇家英雄殿门前高挂彩灯，搭着松子牌楼，街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老百姓都在这围观看热闹，挥出来这么多人，有老头有小伙，有丑的有俊的，但是一个个相貌堂堂。众人下了2人台，陆续走进店房，一看呢，人家下了功夫了，收拾得倍儿干净，院里连个草刺都没有。店房的伙计都换的新衣服，胸前带着红花，就像过年过节办什么喜事似的，每个人都是一张张的笑脸，让人看着心里那么舒服。老少英雄进了店房，黄氏弟兄就说，至于谁住的哪儿，谁住的哪儿，我无权安排。师傅，您看着怎么办吧？周光祖说，怎么办，我亲自安排吧。把房子耗下来了，还得接待梁山的大队人马呀，宋江还得来呢，这是个大事儿啊，梁山还不定来多少头领呢，所以把这房间必须精细的安排好。你别看那么多房间还不够用，黄守义说，这么办吧，要真不够用，我家住的后墙外，把我们两家的房子也腾出来， 我们暂时搬到别人家去，我小舅子离这也不远。就这样，他们两家的房子也腾出来了，给宋江专门留了个院子作为议事处。当然这个事是绝对保密，不能张扬啊，只有圈里的人知道，要叫官府的人知道那还了得吗？那是灭顶之灾，所以严密封锁消息。周宝成呢，把大家送到这儿，钱也给了，高高兴兴领着自己的人回去了。这天晚上大家笑语欢声，甭提多高兴了。石谦连日来没得着好休息，今儿这爷几个睡得这个香啊，第二天日头都晒屁股了，爷几个才起来，也恢复了体力，疲劳一扫而光，梳洗已毕，大家坐在厅堂上是高谈阔论。正在这时，外边进了一人。石谦一看，谁呀？正是一百单八将当中神行太保甲马戴宗，戴大哥。众人起身相迎，彼此见过。戴宗说：“石头领，各位啊，宋头领随后就到。来了多少位？一共11个人。我先到这儿看一看，他们随后就到。好了，都准备好了，你送个信儿，我们在此恭候。”半个时辰之后，宋江穿着一身便装，带着行者、武松、武二郎、花和尚鲁智深、黑旋风李逵、浪子燕青、谢珍、谢宝各位弟兄，一共11人骑着马来到皇家英雄殿。宋江众人下了马，有人把马匹接过，孝义黑三郎迈步走进厅堂。呵，你看这么热闹，老少英雄俱在。宋江赶紧上前都打过招呼。宋江这个人非常非常有礼貌，江南师老都是老前辈，挨个给磕头，师老再三谦让，最后让宋江起来归座。石谦紧走一步到近前，哎，我说三哥耶，咱哥们又见着了。宋江拉着石谦的手，兄弟，你辛苦了，你可为咱水泊梁山立下了大功啊！哎，客气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往后你要处分我的时候啊，轻着点就行，好吗？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。石谦接着又问，我说三哥，听说你调动了千军万马，果有此事乎？宋江点了点头啊，各位啊，这次不单独参加擂台呀，就是打擂的事儿，用得着兴师动众吗？我已经八路派兵做好安排，以擂台为引子，咱们得手之后，我走马要兵取泰安神州，是吗？众人眼睛就一亮啊，这回梁山要杀出来，要取泰安神州扩大地盘，谁心里不高兴啊？恨不能盼着梁山的人一统天下，推宋江做皇上才好呢。石谦一拍屁股，三哥耶，这回可有大热闹了。